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计其数的革命青年在党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深刻诠释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我们要讲的顾恒烈士就是其中一位。在国家的危难时刻，他用青春和热血勇敢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最终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定格在25岁。在短暂的人生中，顾恒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视死如归，用鲜血点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以彻底的牺牲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家境优越的顾恒是怎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怎样到农村去、到工人中去宣讲革命道理、组织革命活动？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顾恒烈士的初心之路。1909年，顾恒出生在江苏无锡，他的家庭在无锡是大家，父亲顾拙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曾经担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校长。受到父亲熏陶，读书救国的思想深深埋在少年顾恒的心里。1923年8月，天资聪颖、才智出众的顾恒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年级做插班生。因为顾恒的刻苦努力和不懈追求，他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这让父母感到很欣慰。1925年3月12号，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民国元勋，南京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4月22号，在南京秀山公园召开的追悼大会，出席人员以学生居多，顾恒和东大附中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那天天下着大雨，在会上，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激情演讲，让一直埋头读书的顾恒具体地知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从此，一种新的思想就像那场大雨一样浇进了顾恒的心里，并且开始生根发芽。一个多月以后，席卷全国的五卅爱国反帝浪潮汹涌澎湃，在党的领导下，南京各界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不久前受到恽代英、萧楚女反帝教育的顾恒立刻站在运动的前列，他与东大附中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参加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被害同胞的斗争。第二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顾恒和汪楚宝由同学翟凤阳、杨超介绍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背信弃义，过河拆桥，还把子弹无情地射向了共产党人。血的事实教育了顾恒，他决定退出国民党。此时的顾恒仍然努力读书，他希望从书里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而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国民政府的腐败、科学的落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是使中国经济越来越衰败、人民越来越痛苦的根源。他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虽然打倒了旧军阀，但是新的国民政府对内倒行逆施，排斥异己，天天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新军阀呢，相互征伐，抢夺地盘，导致民不聊生。不仅如此，他们开放中国市场，做帝国主义的买办，中国到处充斥的都是外国货，尤其以日本货居多。日本人一边赚中国人的钱，一边造子弹杀中国人，抵制日货却被政府视为非法，要被逮捕，要被起诉。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日本的帮凶吗？1928年5月3号济南惨案的发生，让顾恒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质，也看清了蒋介石不抵抗、对内镇压的丑恶嘴脸。而这时顾恒已经是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了，他积极参加国立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的向国民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活动，并且跟几个进步同学自发走上街头，深入下关一带进行演讲，希望唤起民众挽救危亡。顾恒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远在无锡的父亲早有所耳闻，他经常写信劝顾恒：孩子，不要过激，少参加政治活动，多埋头读书，学好科学才能救国。父亲总认为学生思想物外，不能专心治学是莫大的危机。父亲的来信让顾恒很迷茫，面对国家危难日益深重，书都快读不成了，他越来越感觉到埋头读书救不了国，学好科学也救不了国，怎么才能救国呢？救国的正确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呢？这个阶段，顾恒经常跟同学们寻求和探讨中国的出路何在，我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些年轻人共同关心的话题，还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爱国学生组织的救国社团大地社，大家一起学习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在跟进步青年接触中，他逐渐认识到读书救国、科学救国这条路行不通，他决定跟一切曾经抱有幻想救的东西决裂。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转入白色恐怖的低潮，很多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时顾恒毅然脱离家庭，也放弃了喜爱的专业，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父亲，我要到远方去，暂时不与家中联系了。一个书香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摸索寻求，从20年代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众说纷纭当中走了出来，他丢掉思想里的犹豫和苦闷，也丢掉了比较安逸的生活和自己喜欢的专业，应邀到北平担任新农农业学校的教员，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勇敢地开辟救国道路。1930年10月，顾恒被清华大学支部吸收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也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1931年春天，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顾恒来到安徽太和发展党组织工作。太和在安徽西北部黄淮平原南端，地处阜阳、亳州两市之间。当时太和县城很小，城内南北就一条街，东西几条小巷，刮风时漫天黄土，下雨时遍地泥泞，偏僻穷困。顾恒就以太和北关乡村师范学校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一方面与太和县有爱国思想的中上层人物联系，另一方面以太和北关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基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经过顾恒艰苦努力，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931年底成立中共太和县委，顾恒被选为县委书记。太和连年遭受灾害，很多人携儿带女背井离乡离开了太和，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增捐加税，土豪劣绅也高利盘剥，逼得无数农民走投无路。当时太和遭受了特大洪灾，有资料记载，工农群众绝粮而饿死的、逃荒的 不可计数，大部分都陷于破产绝望的地步，乞丐便于全县，粮食涨到三亩地换不到一担粮食，贫农无产者多以树皮为食，树皮已经剥尽，一男换斗米，一女则换五升。这一段时间，太和大地赤地千里，农民们的苦难煎熬着顾恒等年轻共产党员的心。他深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革命就要解救穷人的苦难。为此，顾恒和县委的几个同志研究决定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搞农民运动。于是他化名张琦，冒着极大风险，经常往来于行柳、官集、旧县、税镇、陆集等乡村。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一改自己文弱书生的形象，跟当地农民一样打扮，还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一身土布衣服，腰间束上一条用破布条做成的裤带子，背后插着旱烟袋，学说皖北土话，神情谈吐完全跟农民没两样，谁也看不出他竟然是个北平来的大学生。顾恒的生活简朴，跟当地农民一样爱惜粮食，他经常跟农民一起去地里干活拉家常，在劳动中启发农民的觉悟。他经常对穷苦农民说，老乡，为啥咱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死累活的，还不得温饱，还处处受剥削和压迫呢？那些地主老财不劳动，却终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还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根源就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老乡，要想改变自身的境遇，咱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向地主老财做斗争，推翻这吃人的旧社会，打倒那些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们听了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顾恒还用苏武牧羊的调子编写了宣传歌曲《农夫一生最辛苦》，歌词是：农夫一生最辛苦，不论寒热天，锄苗田野间，没饭吃，没衣穿，年年受煎熬，纵然收成好，送给地主餐，受尽苦中苦，幸福难上难，看他挨打忍饥受冻，令人心痛酸。革命赴西东，世界血染红，农友们，醒醒醒，携手齐斗争，推翻大地主，铲除资本营，脱落茨基者，妖言来惑众，贪官污吏恶狠狠，土豪劣绅齐杀干净。当地农民们后来都会唱这首歌，私下里都说顾恒是北平派来的共产党的头，有学问，有本事，了不起。短短一年多时间，顾恒先后举办了六期农协会员短训班，为太和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到了1932年春天，全县农协会员已经发展到了 1.5 万多人，全县已有赤卫队2000多人。随着全县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太和县委及时领导人民在1931年冬天到1932年春天期间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借粮、军粮、抗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顾恒从外形到内心全变了，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农民，农民的亲人，一个带领太和人民革命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一个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3年6月，党组织派顾恒到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特别支部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从1927年4月到1933年2月，南京的地方组织先后七次遭受过敌人大破坏，大批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党团员、革命志士相继被捕牺牲。顾恒到任的时候，特别支部只有6名党员，但是顾恒深知，虽然回到了曾经读书生活过的地方，但此时接受的任务是截然不同的。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在陷阱特务密布的环境中开展工作，需要百倍的小心， 以及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顾恒根据前几年在北平城还有太和县的斗争经验，认真分析了南京党组织多次遭受破坏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以往党的活动重点是放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没有把党的活动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他认为党应该在工人和国民党军事机关中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在学生和公教人员中先发展外围组织，同时还会研究党的发展方向，并且向中共江苏省委详细汇报了南京党组织最近一段时期的具体工作计划。具体计划是在下关健全支部发展组织，在码头电灯厂成立群众组织，在中央大学发展党员，成立工程学会，扩大储蓄会，在国民党审计部成立支部，在国民党无线电台成立工人读书班，在军械修理处成立支部，并且成立读书班，开辟兵工厂与交通队工作。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顾恒穿上了褪色的工人短装，戴着工人鸭舌帽，往来于浦镇、下关等工人集中的地方。他经常背着一个长方形的扁木书架，上面放着一排连环画小人书，这个书架就斜着靠在浦镇机场大门口墙边，自己蹲在旁边跟来看书的工人们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过了几个月，南京党组织经过艰苦奋斗，有了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码头、电灯厂、兵工厂、交通队等工人当中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党员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30多人，团员发展到了10多人。1934年初，中共南京特支改为中共南京市委，顾恒任市委负责人，并负责组织工作。市委机关仍然设在逸仙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机关宿舍，地下党员葛和林的住处。后来每到星期五的傍晚，顾恒都到市委机关来工作，每次来顾恒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甚至凌晨的 3-4点，特别忙的时候他干脆是彻夜不眠。顾恒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党的工作需要出发。在安徽太和时，顾恒的腿因为手枪走火受伤了，始终没有痊愈，走路有些跛，再加上工作繁重，营养不良，他脸上没有血色。葛和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时在他菜里加点肉。顾恒很有意见，他对葛和林说，和林，你是帮助我筹措党的经费，你有钱应该捐给党，我在你这里吃的饭比工人农民们吃的好多了，现在党的经费紧张，你怎么能浪费呢？当时国民党在白区对共产党人疯狂的镇压，筹措党的经费非常的困难。顾恒的妹妹顾青旅和汪楚宝谈恋爱以后，家里人在他们来南京之前让他们俩订婚，并且准备了一笔钱给他们置办婚礼，两个人没有要家里的钱。而顾恒知道这件事后，责备妹妹说，你应该把家里给的钱要来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啊。顾恒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自从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有一些知识分子把持，成天空谈革命，以致最后叛变革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到工人中去做实际工作，才能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者。顾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总觉得自己的一双手仍然比较白净，不像工人的手那般粗壮有力。在得知用碱水洗衣服能让手变粗，他就把大量的碱放在水里洗衣服，还把手放在沙子里来回搓，一直到把一双手变得粗糙。其实顾恒的心早就跟工人阶级紧紧贴在一起了。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仍然强调白区的党组织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中共江苏省委为了执行中央指示，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导致江苏省委连续遭受破坏，大量的秘密文件被泄露，一些党员被捕以后叛变，南京也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黑暗的阶段， 斗争环境日趋险恶。这时的顾恒不顾自身安危，临危不惧，及时撤掉设在逸仙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机关宿舍里的市委机关，并且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他自己仍然坚守岗位，经常变换住址，在南京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当同志们劝他你也尽快撤时，他却说，越是党组织被严重破坏时，越是要让大家知道共产党人还在南京坚持斗争。1934年8月9号，因为叛徒出卖，顾恒在中央大学附近沙塘园的出租屋里被捕。在法庭上，他理直气壮，把国民党的法庭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在狱中，敌人劝他自首，他却这样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信仰，这是不能动摇的。1934年12月4号，顾恒在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25岁。顾恒的生命是短暂，却又如蜡烛一样一直绽放着光明。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吴志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